天赋，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召聚我们众位肢体聚集在这里，来常常纪念主你的复活。感谢主，因为主就是你在今天复活，给我们人类有了盼望，给被拣选的那一班子民有了新的希望。主，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纪念你战胜死权、战胜魔鬼撒旦的那一刻，因为我们相信靠着你，我们也同样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谢谢主。主啊，我们也时常知道我们在世上还有很多的劳苦愁烦，但是主，我们真的很愿意在这时刻完全在你面前献给自己。也许我们刚刚还有得罪你的时候，也许我们得罪你很多很多，主啊，就如你对待的众位先知那样，你使洁白的衣服给我们穿上，你掩面不看我们的过去，你唯看我们的性命为宝贵，我们为此而感恩。谢谢。唯愿我们刚才所有的敬拜和赞美都达到你的宝座前，为你所悦纳。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也为了很多事情来献上我们的代祷。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求主你亲自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灵来膏抹你的仆人。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就像婴儿渴慕奶一样。主啊，也求主你的灵来膏抹你的仆人，让他所出的话语满得你的智慧和能力，让他所出的话语好像活水的江河一般，滋润我们这帮干渴的心灵。主啊，我们渴盼你的话语，渴盼你的灵带来的释放。谢谢主，因为只有在你的灵里，在你的话语当中才有真自由。谢谢主，唯愿我们能够借着你仆人的口，借着他所出的话语，使我们得洁净、得饱足、得喂养。谢谢，感谢你今天能够使我们聚集，也感谢你，因为我们不仅仅只是为了在这聚集，我们更为了让你的话语借着我们行出来，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做你的金灯台，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周边凡属你的子民看见的，也能够谦卑自己回到你的面前，也能够让那些不属你的子民、不属你的人、那些外邦人看见了，就因此被定罪。主啊，不是我们愿意定他们的罪，乃是主你的话语真是大有能力。谢谢，就求主你能够让我们听到也行到。感谢神带领。主，我们也为普天之下现在奉你名常兴起为你做出口的弟兄，让他们也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不加添不减少，也在那里面兴起那些肢体们也愿意谦卑自己，一同来为你的教会合一来献上他们自己。感谢主，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无论哪一个环节都求主你引领我们，在我们当中兴起你火热的肢体。感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主你来带领，这样不配的交托祷告奉主圣名。10:28，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不把他们赐给我，他与他有何干？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所以弟兄们，你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信任人家，就永不失掉。
林前十一章三十二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与前所定下的人又到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这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他们遵循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圣经十四章十五，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难道你们的本是信实了，他必成就这事。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主的国前来，那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既叫你见，你要暂时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好，圣经独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发言。我把时间交给陈大弟兄。
好，感谢主啊，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因为上个礼拜的报告里面是这个礼拜天本来是灵性病，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的关于基督徒的善行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上次刚好我们看完了十六章，我们已经看到了十六章的真理，从圣经论到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到上帝的谕旨，到上帝的三大工作，一个创造之功、护理之功，再讲一次，紧接从第六章开始全部讲上帝的救赎之功。上帝的救赎的大功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我们要常常思想，但是上帝创造之功、护理之功也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焦点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从人的堕落、罪的刑罚、罪与刑罚开始，然后堕落到上帝的圣约、中保基督、意志的自由、有效的恩召、称义和儿子的名分、成圣、得救的信心、悔改得生与得救，十六章讲善行。那么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徒的善行跟非基督徒的善行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我们上次专门讲了非基督徒的善行，在人来看是善行，在神来看呢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呢？我们说只要你不是以荣耀神为目的，不是以寻求神的荣耀为目的的这个形象，都是罪恶的。所以呢，不可能靠行为得救，没有任何一个非基督徒他可以靠善行得救，但不能因此否定。那既然善行没有用，那我们就放非基督徒就更加什么为所欲为，黑名霸道算了。但说如果你这样做，你更是罪恶，你更是显出你的罪恶，所以更加要被定罪。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两层含义。今天的话讲十七章是什么呢？十七章是讲圣徒的坚韧。这时候我们开始把聚焦什么呢？聚焦在基督徒蒙恩的这帮人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十六十七章讲圣徒的坚韧之后，十七章讲什么？十八章讲蒙恩和得救的确信，这也非常重要的。很多教会在教导真理上面竟然对得救没有确认，对得救没有足够的确认，这是很可惜的，很可惜的。所以我们要就是来帮助我们。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看什么？第十七章， 我们还是记得圣徒的坚韧。那么呢，今天可能我们，如果我们，我不知道我的时间可能不会很久，会接触早一点。那接触早一点呢，就也希望呢，就留出时间给大家什么呢？有彼此交通的时间。所以如果我接触的早，你们就不要马上走，我们会正常主日结束，但是呢大家可以留下来交通一下，给大家多一点时间交通。好，今天我们大家这个坚忍呢，这就是大部分要开始神他的恩典，他主权的恩典，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那么这个是上帝的预示，这是不可改变的。那我们对这么恩得救的人，我们是不配的，而且对我们感到奇怪的，也很奇妙的。不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怎么竟然蒙了上帝的什么恩召，竟然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无法想象，到今天为止你也想象不到为什么。上帝就这样的拣选了你，上帝的恩典就这样临到了你，你好像是你没有任何的好行为，你没有任何值得他拯救的身份，你没有任何一个值得他拯救的一个地位，你也没有任何的道德良心里面比别人更好的地方，上帝竟然无条件的拣选了你。有人总是反对这个观点，说哎，这样讲的话不是会反宣教吗？不是会让我们不再热心去传福音吗？我们说这是错误的一个理解。为什么呢？你知道恩典约当，你要明白这概念。我们传福音有几种思想，这种以为我传福音可以讨神的喜悦，可以得到上帝更大的奖赏，这是一种动机。第二种动机，我不传福音，当然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怕受亏损，我怕受惩罚，我怕我在天国里面将来当到赏赐不够不大，所以我就传福音。还有一种传福音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就是为了拯救什么圣诞的灵魂，哇，能够让一些灵魂得救的多好啊！我不装福音，好像一些灵魂不能得救的；我装福音，才让一些灵魂得救。哎，我越装福音，就增加得救的灵魂。上帝本来得救99个，因为我装福音，神的得救了103个，哇，超了完成任务了。那么这些装福音的概念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你说，哎，不要讲预定的上帝的拣选，会导致什么呢？好像让你消极的装福音。其实你真正明白上帝的预定拣选的时候呢？你才明白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使得你传福音的动机完全回到正确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因为上帝对我的这个恩典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那个飞机失航了，或者叫到大海里去了，你搜都搜不到。他说扩大范围搜，哇，那不得了，那工程太大了，为什么？大海什么？这么好的好像间接搜太渺茫了，总是想要定位，不定位的话呢，搜索这个飞机的这个什么，万一就掉在大海里也很难找，太大面积了。没错，但我告诉你，刚好我们看的地球大美食里面飞得非常好，你要把全球所有的那些新买新考前的人，那些文士们聚在一起，把海水当中那个墨水，把海水都写完了，这厉不厉害？你发动全球的文人来写上帝的恩典，把那个海水当作墨水，把那海水的墨水都写完了，你还不能够完全写进上帝对我们的什么恩典？这个厉不厉害？一个飞机掉到大海里找不到，面积太大，结果呢，我们把海水拿来当作墨水写上帝的恩典，写上帝的作为，结果呢海水用干了还写不完，还没把上帝的恩典写完。你看看这个反差大不大？反差太大了。虽然正因为上帝预定拣选的拣选，我们不知道谁被拣选，谁不被拣选，但上帝就要福音的大能来拯救那些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个显得传福音是多么的宝贵，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如果你传福音传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一个，你也没有信息感，你见什么呢？就说在千万人中，在善意人中，大部分人是灭亡的，但是一小部分人是上帝什么预定拣选的。上帝说你就跟我去，就要去找这些什么，跟我帮我去寻找那些什么那些失散的 但是要我要拯救的那些人，你要举个魔法绳帮我寻找，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与我同工，让我借着你所传福音，要把我所赚的钱在基督里所预定拣选的人，透过这个我所发出来的，并且透过你们把我的那个声音发出来，把我这个呼唤的声音发出来，然后呢，在一千个人当中，一个万一万个人当中，在十万人当中，你就神就会把他要已经拣选的那些样子就显明出来，就主的样听主的什么声音，他就出来。这个时候你发现就显出的那个福音的大能是多么的大，多么的知道我们的感恩，多么的神看我们的工作为宝贵，他竟然就能够拯救他的人。所以这就显出福音的工作是多么的珍惜。而且这个传福音的唯一的动机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传福音唯一的动机是心被恩感，懂了吗？你明白上帝对我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救恩是多么的宝贵，救恩是多么的值得珍惜。为什么？因为救恩我给每一个人呢，那个救恩就没有那么厉害了。上帝救恩确实给他一小部分，在创世以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只有一小批人能够蒙上帝的恩典。这些人在哪里？神让我们去呼召，神让我们去寻找，上帝让我们跟着他的声音，透过他的真道去寻找他要拯救的人。所以人得救与我无关，我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什么单尽的本分。人拒绝福音了，那我们也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么显出他被定罪是该当。所以福音的前半部分的外交题就定了他们的罪，这是理所当然，也是无可推诿的。他们现在也是什么无怨，所谓的有悔也没办法，他没有怨，他知道他也该得下地狱的对象。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对于基督徒，好，因为我心被恩感，因为完全是上帝恩典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你做的事情，你才能真的觉得你没有任何功劳。如果你对上帝恩典有任何一点点的偏差，你对上帝的救恩打一点点的折扣，我告诉你，对你自己会有一个不好的影响，总觉得自己要么我是做得很好的邀功请赏，要么我还是想立功赎罪，要么我就想得到一个成功的结果，成功神学会影响了我们，我们传福音为了拯救更多世上的灵魂。这个是我不说它不是一个原因，大家不要记得，我不是否定这些原因，得奖赏、受批准以及能够拯救世上的灵魂，这都是必然的应该的结果，但这个都是副产品。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后面的动机。第一个动机是什么呢？是心被恩感，是因为上帝的爱激励我，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里面像火烧一样激励着我去传福音。所以保罗才能说我不传福音我就什么要过。所以大家认明了这个概念。好，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呢，圣徒的坚韧就是在这里。我们明白圣徒的坚韧，我们把目光放到人的身上，并不是说人的功劳，而是上帝在人上做什么工作呢？我们注意，大家注意了，凡门上帝在他爱子里所接纳，由他的灵有效选召成圣并赐予宝贵信心的人。对于这里呢，他界定的那个我讲的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假定不错，大家这样明白这个啊？已经排除了给他用了多少个前提来确认这些人是真正得救的人，所以要把假性的排除在外。他说凡门上帝在他爱子里所接纳的，什么概念？我就问你，犹太教的信徒是不是得救的信徒？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犹太教的人他相信在上帝的国度里基督，懂了吧？所以没有在上帝的爱子里，所以他不算，所以犹太教都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叫一个姐妹 现在不在我们教会的，在美国了。他在香港读研究生的时候，后来说，哎，有一个犹太教的立位人追求他，也跟他发展，而且还激励他，跟他一起聚会，甚至还吸引他读圣经，还跟他一起读圣经，他就很美好。而且呢，又是什么西方人、犹太人，又是什么很有绅士风度，对女性特别尊重，他觉得特别舒服，跟他交往的人感觉好。到最后我说还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是犹太教徒。那犹太教徒跟我们基督徒信仰是不一样的，他是相信什么？他是相信上帝、圣父，不相信什么？耶稣是基督。所以感谢主，后来这个姐妹挺乖的，后来就跟这个犹太人马上拒绝来往，就不来往了，不来往了。但现在呢，结婚了，跟基督徒结婚了，跟一个不是白人，是中国人，在美国读博士的人结婚了。所以感谢不久，哎，我在网上就跟他视频了，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现在我看了看，他大肚子，怀孕了，要生孩子了，所以也很开心。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所以就是说嘛，这个上帝的爱的所向，由他的灵有效选召，看到没有？一定有圣灵的重生，就是没有圣灵重生的人，他的理性上的信仰不行的。不行了，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可能比犹太教徒稍微近一点了。他没有圣灵的重生，怎么证明？就是至少有悔改的果子，对不对？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保全来洗他的罪。以前我举过很多例子，就说不是说我信耶稣，我以前道德品格不够完美，现在我信耶稣，让我道德品格更加完美了，这个不是真的信耶稣。所以你就明白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好，只有他的灵有要选到成圣，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已经成圣，在基督里面他的宝血洁净他的罪，洗净他的罪，已经成为圣洁。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是努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呢，并赐予宝贵信心的人，看到没有？信心是基督徒的一个美德，信心是神赐给他儿女的一个最美好的礼物，是透过圣灵把他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信心不是我们得救的因，是我们得救的第一个果，第一个证明，就是信心。好，那么注意到下面，大家注意客观来看了啊，上帝是这样做成他的工作，但是下面既不能完全。我建议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虽然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完全的，对不对？保罗在腓立比书几次讲什么？我不说我已经完全了。保罗承认写圣经的十三卷圣经是他写的，而且在他属灵的很高分的时候，他说我不是说我完全，所以我们承认不完全。好，也不能最终从恩典的地位堕落，哎，这个要注意了。基督徒，你俩得救了，你就得救了，你重生就重生了，你没重生就没重生。重生的人不完全，但是你不是完全的人，但你也不会在从恩典中堕落。你已经没上帝的拣选，看到吗？因为上帝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知道吗？上帝说：“哦，对不起，我搞错了，我搞错人了，我搞错对象。”有人说，那耶稣彻夜祷告，拣选了十二个什么门徒，结果耶稣搞错了吗？我说耶稣说，哇，犹大比我厉害，我被犹大欺骗了，犹大这个人装得太像了，这个披着羊皮的狼，我都被迷惑了，我们主都被迷惑了，可不可能啊？不可能，知道吗？那个他不在这个拣选的，不在得救的范围内。我们是讲耶稣当然是上帝他的旨意，但是呢反而会在这恩典的地位中坚忍到底，永远得救。这个大家明白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这边说里面的基督教圈里面不同的神学观似是而非的都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只要被上帝真正重生的人，他在恩典中他会坚忍到底的。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对不对？那个忍耐到底是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呢？不是的，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确据，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你自己能够明白，把 还原的道理的，你必然的就是肯定加肯定。就像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得救，是因为神赐给我的信心的确据。我怎么知道我将来一定能够进天堂，是因为神给你一个忍耐到底的心，懂了吗？不是从此我开始道德说教，告诉你们每天给我忍耐啊，忍，咬牙切齿的忍啊，一定要忍啊，不忍不行啊。我们整天在训练大家忍，那个没有用的。这个是上帝会，你看，把他的恩典的地位从坚韧到底，永远得救。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信息。好，这是因为他什么呢？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吗？我们每天每个礼拜看孩子的目的就是训练大家坚韧，一定要咬牙顶住努力。我们现在整天的脸，你整天看我看的脸，我告诉你，这会更辛苦，你知道吗？你怎么不够努力了？那麻烦了，因为我们人就不完全，知道吗？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后悔的，我们还是定在耶稣基督身上。上帝他不会做错事，他也不会后悔。但是那边什么呢？说神造人他后悔了，这里有这个词啊，有这个不是矛盾的吗？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啊，那个后悔跟这个后悔是不一样的。我们上帝的选召，他的拯救是没有后悔的，但是什么呢？上帝愿意卑微自己，用我们人能够明白的一个情感，你知道吗？上帝表示这个后悔是表达什么意思啊？上帝是何等的恨恶罪恶，上帝是何等的为人类的犯罪堕落感到伤心，感到难过，感到痛苦，这表达他的情感，并不是说真的上帝做后悔他做错的事情，没有。上帝也不会后悔他创造人类，上帝也不会后悔他拣选了他的人还会软弱跌倒，这都不够。上帝的那刻我是表达了他对人类罪恶的痛苦和伤心，懂了吗？他卑微自己，用我们人这么明白的这个情感和词汇来表达那个后悔，跟这个后悔是不两码事啊。那这个后悔就是说，他的恩赐的选择是不会后悔的，他忧愁而在他们心里产生并培植信心、悔感、爱心、喜乐、盼望和其他所有圣灵所赋予的美德，直到永生。看到没有？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愿意来聚会，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工作。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一点点的真理，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今天能够有平安喜乐，我们上帝的工作。我们今天能够哪怕坐在这里，因为主的道让我开始认罪，什么悔改，上帝的工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要明白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你看下面这句啊，好，虽经无数风暴洪水击打，却永不能将圣徒从他们借着信心立于其上的根基和磐石上冲下来。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根基是立在什么？磐石上。喂，有的老说，哎，你说你信主得救你太骄傲了吧，这恰恰是错误的理解。因为本来我们从得救到面对耶稣基督都是恩典，我们都不能靠自己的，靠自己你是必败无疑的。我们是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个磐石，大家的这个恩典是再生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每次我们来到教会是干什么？不是来听一个人的讲道的，不是来什么一个俱乐部式的彼此的打打招呼叙叙情的。我们每次来到教会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今天那个什么祷告言声里面有一句很美好的一句话，叫时常什么入境，对不对啊？我们每次来的时候是跟神见面，是我们门耶稣基督的交界。今天我要进宫了，进宫不是见皇帝，是见谁啊？见万王之王，什么万主之主呢？如果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不能遇见耶稣基督，那你真的来干嘛的？下次你不要来算了。 我每次来是要见到耶稣基督，来跟耶稣基督有美好的关系，让人的道当里面更加真实的让我们领受明白，都让我们产生应用的动力。这是每次我们来到教会的第一个原因，包括我们去到周间小组都是在这样一个目标，知道吗？我们每次去参加小组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去遇见耶稣。怎么遇见？借着他的道，借着弟兄姐妹的团契来遇见耶稣。所以我们去到小组的第一个是耶稣基督要借着我们的团契来满足我们在他里面的他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经历了他的存在。所以呢，好，所以呢，尽管如此，因为不幸和撒旦的试探，上帝可知的光和爱可能暂时被遮蔽，对他们变得模糊不清，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知道各种原因，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因为撒旦的工作，因为世界上的一点错谬的道理的迷惑，有时候让我们会觉得什么呢？好像来聚会也没有什么意思，好像参加小组也没什么意思，好像跟基督徒交往时也没什么意思。但这个时候发现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大家这样记得，要首先要内在反省，内在反省。当我觉得神跟我很远的时候，一定不是神远离了我，是我什么？远离了上帝。我们要从个人到团契到整个教会来找原因，要内在反省。当然我们说呢，但是你看对，但上帝人是一样，他们肯定会得门，他大能的保守直到得救，到时他们将会享受那为他们赎买的产业，因为在永恒里上帝把他们铭刻在他的手掌上，也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他的什么生命册上面，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每个基督徒圣经和笔记你的名字上帝是放在他的手掌上，在他的生命册上都已经有你的名字了。尤其我们外邦人得救，我们是被加上去我们的名字，会在神的生命册上刻上了我们的名字，也就是有圣灵的印记了，知道吗？现在我们进天堂是什么？是凭什么？我们叫做有圣灵的印记，有天国的门票，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住，是我们进天堂的一个确据。我们要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这首先明白一个大前提啊，就是首先上帝拯救我们，选到我们是没有后悔的，他是保佑保守我们道理的，关键是我们确认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成圣的人。虽然我们还会有软弱，会有失败，但是仍然我们会进到他永远的天堂。好，第二部分，你注意，大家注意了，这里要特别强调是什么呢？不容易，人讲一讲讲，一想到圣徒的坚忍呢，就会把目光又聚焦在人的身上，聚焦在我自己的身上，要刻苦努力，发奋图强。我们往往就这样的思维，但是注意，我们要转移到什么？还是什么？注意，圣徒的这种坚忍，并非依赖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乃是依赖从父神白白和永不更改的爱所发出的拣选预旨的不变性。大家注意，上帝是不变的。我们经常说有两个从神来的，一个他是不变的，他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也就是他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一旦他定下的旨意不可更改，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和控制之下的，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在学习中心跟那个阿婆的孩子们在开始学中国历史了。我上个礼拜第一次跟孩子们讲中国历史，那我讲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不是直接讲中国历史，我先讲人类远古史。那讲人类远古史不是指人类的历史了，是讲什么 history 他的故事，上帝的故事。讲人类的历史也要看到上帝，如果不看到上帝讲人类历史就没什么意思。人本主义，人定胜天，弘扬人的伟大，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讲人历史的时候，我首先要讲创世纪一到十一章，从创世纪十一章结束跳到中国历史，所以我一般会讲人类远古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讲人类的故事不是讲人类，不是聚焦在人类，是聚焦什么？上帝的身上，上帝的身上。我们明白好。一这个啊，首先是上帝的不变的御旨。第二呢，仰赖依赖耶稣基督功德和代求的效力，并我们与他的联合。看到没有？这是第二部分，我们能够保证上帝的恩典。首先，上帝永恒不变的御旨。第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功德，他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每天在我们身上，他的死而复活，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他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然后呢，还有呢，耶稣都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什么？替我们祷告，这也保证啊。并我们与他的联合，就是借着圣灵，我们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这是生命的联合。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联合。然后呢，还有什么？上帝的誓言，看到没有？上帝誓言，上帝他是保守他的儿女，他是保守道义的。凭着他的信实，他的应，能够保守我们的。好，圣灵的同在和上帝在他里面的博打的种子，看到没有？圣灵还有什么呢？还有在我们里面那个什么，那个真理的种子，福音的种子是不能朽坏的。彼得前书里面说的，我们蒙重生是不能朽坏的种子，福音的那个种子是不能朽坏的。然后呢？所有的真理的种子都不能朽坏的，包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那些真道的教导，一旦在我们里面，它会生根的，懂了吗？基督徒一旦是基督徒，神的每一句话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有时候还会失败，会有疑义，会跌倒，但那种子会在里面责备你，该责备的话责备你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鼓励弟兄姐妹，为什么弟兄姐妹一定要做婚姻辅导的原因，就在这里。婚姻辅导首先是在真理的层面，我每次婚前辅导重点不在方法论，不是讲技巧，不是讲爱的方式，但这个需要。我重要是讲什么？讲全备的圣经关于婚姻的全面的教导，使得你两个年轻人在没有结婚之前已经清楚了上帝对婚姻的蓝图，他对婚姻的整体的设计的计划，他的心意是什么，所有的婚姻里的具体的原则是什么，使得这两个要结婚的人很清楚明白，我们有共同的追求方向，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有共同的标准，懂了吗？那我们错了，我们也能够共同的认对什么？悔改。上帝的准则是不变的，这不是我们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我们是儿女的心，我们是心甘情愿，这个叫基督来怜悯。好，以及恩典之约的信实，看到没有？因为上帝给我们立的约，他不会改变。我们有时候会撕毁条约，我们会出尔反尔，所以保罗说，我们纵然会失信，但神绝不会什么失信，知道吗？这个很宝贵。好，圣徒坚忍的确定性和无谬性。就是由此而生的，看到没有？不行，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些。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确认？请问这里面有哪一个是什么？是人人做的？没有的，都是上帝的工作，都是上帝借着他的道、圣灵、圣子、他的生命，他给我们的能力，他给我们的智慧，他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我们的圣约，保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永不灭亡。这是第二个部分啊，所以我今天很快讲这个部分就结束了啊。第三部分，好了，那位哥们稍微看一看，虽然圣徒因撒旦和世界的试探，在他们里面残留的败坏，以及对保守他们坚忍的蒙恩之道的忽略，都可能使他们落入大罪之中。 这个时候我要告诉大家，弟兄姐妹要正确的看待。包括我不想单讲解具体的事情，但是我确实，当你就听说一个属灵伟人跌倒了，奇不奇怪呢？其实这句话告诉你也不奇怪，知道吗？但是你不能因此否定他说就不是神的仆人，我不能因为他跌倒就说他一定是假的，不能这样说啊。有时候经历一下这个不是坏事情，我告诉你。当然，我看圣经里面，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是伟大的，被称为信心什么之父，对不对？他有没有失败？他的失败而且不小，你知道吗？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标准，我告诉你，按照我们今天觉得基督亚伯拉罕犯的罪，在我们今天那也是什么？他摩羯律法主义者或者信天主义者会认为不可饶恕的，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带来的祸患大不大？大。他怎么能够跟他的妾什么下甲同房呢？而且还怀孕了，生了几只玛丽呢？而且今天很多恐怖活动都跟他什么跟这件事有关系的吧？真的，包括昆明那个什么在火车站广场什么杀人，对不对？跟他有没有关系啊？有的，他们什么是新疆呢？库尔勒恐怖活动，伊斯兰民族的后代啊，就是亚伯拉罕生的雅各以实玛利的什么后代啊，有关系的。马韩这个跟你有没有关系啊？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要预言啊。但是如果是恐怖活动又有关系，为什么？至少这两个人什么持假护照登记的两个人是什么伊朗人，但是不是这两个人我不敢说啊，你不要把我这当小道消息啊。我们说至少肯定马来西亚是什么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你知道吗？所以我到马来西亚你别怪你，为什么？因为我是回族，我身份证是回族啊，那是假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说哎呀，你要把亚伯拉罕那个失败啊，就是那么伟大的人物，他竟然能够作气，这个最基本的你要懂吧？怎么能够？而且是谁给他出的主意啊？萨拉本来五十年来成圣洁妇人，什么对待信主的妇女们的什么典范，对不对啊？就他出了一个馊主意，而且这个你明白，给他带回另外一个女人，其实最大的伤害应该是谁啊？就算加班还要找一个萨拉，知道吗？萨拉应该不同意啊，为什么？爱情是排他的，所以一个女人深爱她丈夫的女人，怎么容许她丈夫找一个女人，还她给她安排一个女人？到今天来说不得了哦，知道吗？她妻子作为妻子主动跟自己丈夫找一个什么，找一个妾，你看这个女人怎么高高啊？所以你要把她放大就真的不得了。但我不再举例，再举例我时间早结束变成晚结束了，对不对？但后来包括大卫犯的罪，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你要把他放大的话不得了啊，犯奸淫，又什么又杀人，而且杀了忠心的人，形成强烈的反差，声音记载是强烈的反差，那个人偏偏对他忠心的，他想栽赃给他，对不对？并不想杀他，想栽赃给他，就偏偏那个人那么忠心，偏偏不中他的计，而且不是拿着鬼家，不是自私的，不是怕倒霉的，是什么？是恰恰是对他的主人表达忠心而不中诡计，多好啊！就把他杀了。圣经里面我不再举很多的人，大卫也好，说很多的人他们失败了，他们有他们的跌倒，这个什么？所以他们也会落入什么大罪之中。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大家也没讲过啊、我亲自见到一个老姐妹啊，她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跟王明道聚会的。王明道你知道儒家教会的很有名的一个影响人物，对不对？她跟王明道聚会，结果有一天王明道被抓了，被抓之后呢，有一天说真的被打得什么很痛苦啊，打得昏头昏脑，结果那天呢他就在他的回国路上呢就签了名。结果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变成什么呢？说人民第一号公敌王明道投降了。就你知道吗？当时跟王明道聚会的那些姐妹啊，伤心啊，绝望啊，抱怨啊，对王明道有很不好的看法，就觉得谁跌倒都可以，王明道怎么能跌倒呢？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很失望。 那后来是他们又会想到谁让他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哦，原来谁给他一个提醒呢？他们原来过分的高看什么王明道。王明道不是上帝，他是一个神的好仆人，但他软弱失败，凸显他是一个好仆人，但是他也不是神。最后来这个字后就变成了神，但他心里面发生一场革命。什么革命呢？破掉了他里面的偶像。所以他终于明白，王明道也不是完全的，他也是一个肉身的人，他也会失败，也会跌倒。反而什么呢？非常健康的，他长大了，他成熟了，反而更加安慰王明道祷告，知道吗？但是王明道第二年在监狱里面，第二年就有回家，他们不知道了。那后来把王明道放出来的，你知道吗？一放出来，这帮老姐妹，第一批的老姐妹就去监狱门口接他的人，改变了，知道吗？没有拒绝他，也没有轻看他。听说那天王明道要放出来走，这一帮老姐妹们提前去到监狱的门口迎接王明道，最终从监狱里面出来回家。而且回家说第一个叫什么？心里带领我们开始聚会，丝毫没有轻看他，但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崇拜他，但是呢人人敬重他，人人接纳他的软弱，还能够支持他，心里继续带领我们聚会。所以又开始恢复了在上海的聚会。所以感谢主啊！其实你知道吗？去年去世那个谢默善那位老弟兄啊，他是我很尊敬的老仆人。但是我们一起跟他去过韩国的人就会明白，对不对？他在韩国分享什么？他不是分享他的得胜，没有分享他的成功，他老分享他的失败。他老是分享什么？说他在监狱里面那天被打的，他那个戴手铐啊。戴手铐的肉烂掉了，肉烂掉那个手铐就陷在什么肉里面。结果那些红卫兵来批斗他的时候呢，就拿着手铐在他的肉里面去夹，知道吗？因为他戴手铐已经发炎了，烂了，那手铐已经陷在肉里面了。就那些人不但不怜悯他，不让他去医治，反而把那个手铐沉浸在他那个烂肉里面去夹他的那个，让他撕心裂肺。所以那天那种麻烦怎么办？他就站在那个监狱回到牢房里面，他就站到椅子上去，他把这个灯泡取下来，把灯泡取下来，因为他手边那时候正靠着嘛，他就这样把灯泡取下来，然后呢把手里头往那个灯的那个底座那里手伸进去，他说呢，上帝你接我走吧，我实在受不了了。他就要出电让上帝把他接走自杀。不过你会觉得，就以前我们弟兄姐妹会讨论过基督徒会不会自杀？你不敢保证基督徒一定不会自杀，也不能说自杀的基督徒是不是不能得救。我们都不要下这个结论，上帝不要他悔改的，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懂了吗？就算他自杀了，我讲的基督徒啊，不是犹大啊，犹大自杀了，但他没有先悔改。如果真的是基督徒，上帝会保证。最后在先锋战士还有一个什么呢？他老弟兄在杀，这叫很巧什么呢？正好他戴着手铐，正好是早起嘛，对不对？就呢，一插进去，就让这个导线，哟，撞一圈，把它打下来，最后没死。但是后来是监狱的人呢，看到了反而羞辱他，但他也觉得很羞愧呀、啊，他觉得很羞耻啊，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时候怎么那么软弱，怎么竟然会自杀羞辱神的名，你知道吗？所以谢慕善老爷爷啊，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他常常分享这次的经历。这个很奇怪，他当然说他已经够坚强了，够厉害的人，但他每次跟年轻人分享，常常分享这一次他的失败，很谦卑，很真实，懂了吗？所以基督徒也会坐在大队之中，包括大家最近听说的某些属灵伟人跌倒，不要感到奇怪，当然也不要绝望，也不要对他们产生太焦虑。所以有的弟兄问我说，那个弟兄都跌倒了，我还能不能去听他的课了？但他以前讲的课没错也没问题啊。但你不能因为大卫跌倒就不读大卫的诗篇呐、啊？啊，那圣经里很多诗篇是谁的诗篇啊？大卫诗篇嘛。好，你不要因为有一天我丈夫大跌倒了，你就否定我以前的讲道都没有价值，那也不行啊。跌倒是跌倒，犯罪是犯罪，要悔改，主要修理，要管教。我们来看啊。并一时留在其中，看到没有？也就是一个基督徒在魔鬼队里面，他可能会一段时间，他不是一次就悔改就结束了，知道吧？但魔鬼罪恶的捆绑是什么？一段日子的， 懂了吗？会持续的。然后呢，并一还有哎，依然忍动上帝的什么不悦，叫圣灵担忧。这个基督徒发太阳明白了，圣灵的担忧的。然后呢，使自己的美德和慰藉什么受损，这个是真的。而且什么多给的都要，多做的多取。你的阴险年越大，一旦你跌倒了，坦白讲，你的败坏的影响什么也大。所以这是坦白讲啊，这在我的肉体里面有这个动力。所以包括上帝让我做传道人呢，我明白，如果上帝不让我做传道人的话呢，我就比在座的每位都败坏的更厉害。这个我非常明白，我不是谦虚啊，我不在这里带你们觉得我更伟大啊，不是的啊。我自己扪心自问，我感谢主让我做传道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最不愿意做传道人，从我意愿我不愿意做的。到现在家伙，我是全职牧师，我有时候是不置可否的，也不承认，也不接受，也不否定。因为我觉得什么呢？如果按照我的性格，按照我的这个品行啊，其实是废，我不应该做传道人，我应该做一个基督徒企业家，或者做一个基督徒的骗人的导师还可以。做一个人资源的导师，做一个什么其他的导师还可以，但是呢，做这个教会的牧师确实有点不行。但上天让我做的，为什么呢？我觉得什么呢？哦，原来上天看到我比一般人更软弱。如果我不做传道人的话，不做牧师的话，可能啊，哎呀，我会很多的罪是更容易泛滥的不得了，所以就堕落一场。因为上帝知道我比大家肉体更慢嘛，但是他提出一样办法。只不过呢，你给人的个性可能带来更糟糕的问题。好，所以心里会变得什么？干硬，使良心受伤，使别人受损，并倍感震惊。这个有没有啊？有啊。所以你会听到，哇，我也真的古人跌倒了，可不可能？怎么会啊？我不相信，怎么能够这样的呢？是我们第一反应的什么？或者是造谣的？没错，因为有时候确实有点谣言，我们要小心，不要传谣言，不要人云亦云。那最后真正是真的是真的时候又怎么样呢？你也不要感到奇怪，但是确实会对教会的影响很大，知道吗？很多人哎，这属灵伟人的跌倒呢，确实他的影响也很大，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到一个非洲的一个牧师啊，真的不简单。我第一次听说他讲呢，我听他讲到简直是痴迷的不得了。哇，我听他的三团结，哇，让我几天几夜睡不着，兴奋的要命。他的经历很奇特，非洲的一个毛驴，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见证？那个见证啊，当然他是灵恩运动的一个，稍微有点灵恩运动，他很厉害，他的经历很奇特，就有时候给邀请到台湾讲道，哇，跟着他的粉丝很多，不会讲英文的人突然有天会讲英文了，还是到世界各地讲道，穿着拖鞋讲道。但飞机场怎么可能的？非洲一个落后的国家，就英国。他说干嘛？那你怎么能这样去英国呢？他说没关系，我有漂亮的西装。你有毛病吧你？你西装在哪里啊？他说没冲天的人看不到。冲天的人看到我的西装。他说我的西装是耶稣基督。哎，亲身的经历。他要到什么？到另外一个国家，从乌干达，他是乌干达到卢瓦达传飞，到卢瓦达在哪？是哪个吗？在哪战队战？他去传飞被抓到了，说你要去传飞，那我打死你！他把枪对着他的脑袋说：“你回啊乌干达，我就不打死你；你说去卢瓦达，我就打死你。你决定。”就跟那个士兵呢，把枪对着他的这个派员啊，说：“你要说，谁让你说？”卢干达我就不扣动扳机，你说卢旺达我就扣动扳机，你讲吗？我就说里面吧，连卢干达卢旺达卢旺达卢干达卢干达卢旺达，结果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闭着眼睛说猪啊，我是你的人啊。他突然喊什么说卢旺达，然后那个啪扣动扳机，嘎嘎就扳机死我。那子弹没有出来，卡壳了。就那士兵，那个不做，快把那子弹拿出去，重新再开个子弹，再来一次，重新再来，还给你一次机会，来，这么问你啊？哇，这次咚咚咚跳出，心都跳出来了啊！这下怎么办？又给你一次机会，没死一次哦，上帝就让你活着。结果他再闭上眼睛， 他说还是说，突然他说卢万达，这又是我。这后来才这我这老师了，这位师弟说呢，我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你是神吧？他说我不是神，我信的耶稣是神。这怎么办呢？说这样吧，你去吧，还是你去卢万达堂会嘛？他就派一般师弟保护你。这竟然派着一般师弟做他的保镖去放福音。但这个真假我不知道，应该是真的啊，因为他讲得很厉害。这个时候他正在台湾讲道，他在台湾讲道讲得很厉害。他这个巫师的孩子喝汽油的，汽油都不过瘾了，要喝汽油啊，还过瘾了。结果呢，竟然到处跑。结果他娶了一个妻子，生了13个孩子。他在讲道里表达深爱他的妻子，有13个孩子。他说他是一个胎死阿姨。结果呢，他就在台湾讲到的那段日子里面，他住在旅馆。等他从台湾讲完到回国了，过了不久，那个教会的一个姐妹，未婚姐妹怀孕了。那怀孕教会就管教了，你没结婚的怀孕从哪来的怀孕呢？他开始不说人，不敢说。他说：“哎呀，我犯罪了，我跟一个男人不应该发生关系的，发生了。”好，一开始你就管教悔改，悔改就结束了。问题在哪里呢？在十一月怀胎之后生出来的孩子是什么孩子呢？混血，一看是黑人跟华人生的孩子。后来开始调查，教会就调查，一调查就姊妹承认了，原来就在他在台湾开布道会的期间，他就是姐妹有点瘸腿的，有一条腿是有点瘸腿的，太崇拜物，这个牧师了，就在宾馆里跟他发生关系。就怀孕了，所以你知道吗？当时很多人听到这件消息的时候，也第一反应是什么？震惊，不敢相信，怎么会这样？肯定是谣言。后来，我记得我自己也怕产生这个谣言，我就透过台湾的弟兄姐妹找到那个教会的牧师，那个牧师说很遗憾，很难过，但是这是真实的，他们教会处理的事情。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在后来的哎呀，当时很多会觉得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其实从圣经里面看到呢，会使人受审并倍感震惊。但是怎么样呢？我看到爱的罪是正常比较对开，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一定要对这个用词很准的，一个君主都犯罪怎么办？君主都犯很厉害的罪，比如大卫，包括摩西，包括什么亚伯拉罕，包括所门，包括历史历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古代的、近现代的，这些为人们他们犯罪了会怎么样呢？自取，对了，这个词一定要注意啊，自取今生的审判，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自取今生的审判，不要把他的脸带到永恒里啊，这是很多的教会带来一个错误的全球化啊。说哎，将来你又真犯罪了，我在新生命学就是特别强调这个啊，特别强调，就是这个是很多的教会现在普遍的分派的教会都有这个错误概念，小群的教会都有这个概念，都是说你在将来又受到未来日受到亏损，这个不存在的啊，是什么呢？你今生基督徒犯了罪，今生上帝会审判你，你要受到什么亏损、被管教、失去平安、忧愁、家庭产生破坏，后代不在近前，兄弟姊妹之间彼此残杀，彼此恩怨，甚至你自己被你的儿女追杀，甚至什么你自己的妻子生的孩子会淫乱，这一系列事情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痛苦、折磨、失望，对不对？我记得上次在学习中心里面，波尔斯分享那个大卫的故事里面，没错，大卫因为跟波斯巴巴斯巴发生了奸淫，所以使得他的女儿被他的哥哥也奸淫，然后他的妾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他的儿子亚沙龙戏弄，所以他犯了奸淫，上帝用另外的他的家里面的淫乱的事情，奸淫的事情比他更厉害的奸淫，但他家里发生乱伦，连起乱伦在他家里发生。好，你杀了乌利亚，那么上帝让他的跟巴斯巴生的第一个儿子什么死掉，然后让他儿子背叛他，然后使得耶沙龙被杀，他的儿子暗嫩被杀， 神在追讨他的罪。大家要记得，基督徒的管教是今生的，基督徒犯罪不是说将来到来世再给算准账，再让你不定罪，再让你受亏损，这不是圣经真正的教导的真理。基督徒受亏损，基督徒的犯罪是在今生里面带来审判。因为很多人会把那个什么，把更多构图第五章说，我们个人都在基督台前，照着本身所行的忽善忽恶受报。把他以前被一点钱去关起来的话，说这是第一次的审判，基督徒的审判，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第一次，将来的审判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是这不信主的人。其实这都是误解了，那是讲同一次的审判，从不同角度讲而已。大家不要把它搞复杂化，这是解经上很多人把。对，为什么荣耀的冠冕啊，什么生命的冠冕啊，公义的冠冕啊，这个冠冕不是每个人知道不同的冠冕吗？这是错误的。在天国里面哪有基督徒带只带公义的冠冕，他带什么是荣耀的冠冕，他带什么生命的冠冕，那是从不同角度讲，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上帝给我们的荣耀和冠冕，这不从不同角度讲而已。就像灵恩派有人讲什么，哇，这个灵是专门管大碗的灵，这个是接引的灵，那个是败坏的灵，那个是撒什么什么灵，当然对，有时候圣经会提到邪灵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是不是圣经邪灵里面专门分了不同的灵呢？这有点玄乎的，知道吗？这是由人的这个知识去揣摩灵界的东西，就发现错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带来今生的审判。每个基督徒只要是神的儿女了，神一定会负责管教你，会判断你。好，然后呢？最后，然而他们最终得重新什么悔改，接着信靠基督耶稣而坚忍什么到底。这个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看到了彼得怎么样呢？大家我们已经看到什么呢？彼得，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个地方是什么？主预言彼得说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最后读这段经文啊！啊，我们读哪出来了？我们请读你那个纸张。所以我其实有时候我要以今天你们养成习惯，最好每个人进门还是要拿这个啊，不要浪费，拿一下这个单张。那么马上到一年了，有没有把一年都存起来的？我答应请他吃饭的啊，啊，你就把你一年收集的这些东西拿来给我看看，我请你吃饭啊，我请你吃饭。哎，你要吃什么？吃好一点啊。所以我说过的话，我不能忘记，不能不兑现啊。那我如果谁把这一年的这个每次的单张都收集起来的，我请你吃饭。啊，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读最后两节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来，帮着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去思想，我们要感恩，还要感恩。真的，我们能够得救感恩，我们能够被主保守，永不灭亡，有坚韧的这个信心，还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天长从大家前书五章二十三节，预备，起。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这么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教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感谢主，这是谁给我们的应许？都是上帝的保守。好，我们看看这个宗教会那边，其实我为什么把这个放到最后，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是有意图的。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在座的不敢说我成圣了，不敢说我没有得罪过神，对不对？所以怎么办？这个经文最后一句话就告诉你，你就是自己做吧。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但我已经为你请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如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讥笑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求主痛苦。
好，这就是最后说，既一方面神给我们足够的应许和保证，但是我们要面对客观，我们会有软弱的地方。然而上帝的坚固、安慰、责备、劝勉，都在我们身上吧工作。我们有出路，出路在哪里？认罪悔改，再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悔改我们对神的轻看，对神的疏忽，对神的信靠的软弱，我们悔改，在他的面前，神他永远的爱我们。所以神说，我以永远的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 我们快放跟随他，我们该得胜的得胜，敢荣耀归给神，我们失败了没关系，像彼得一样的有主的美意，他要对付我们里面的骄傲，他要在今生里面管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他所拣选的儿女们，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来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带来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带着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主，一方面我们真的看到了主你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信心的美德，让我们能够确认我们是从你而生的，我们是蒙了你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借着你的福音的种子，也借着你圣灵的从工作，也借着主我们建立与你生命的联合，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而且这个重生得救的这个生命是永不衰残永不灭亡，但是我们会有软弱，会有失败，还会有跌倒，我们会有远离神的时候，但是主你永远的爱我们，你用你大能的手来搀扶着我们，管教我们，责备我们，修理我们，也安慰我们，好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能够享受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祝福我们，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我们特别围着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无比感恩，我们也围着我们今天在座的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也好，或者是以为信主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些朋友也好，求你也再一次的帮助他们，你来继续的来显出你自己的恩典，来做成你自己奇妙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也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求你来恩待，来看顾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再一次的来真的围着我们的得胜，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也为着我们失败来祈求你的饶恕，来悔改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真的是每一次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来敬见我们的耶稣，来与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面对面，领受他的话语，领受你自己从上面来的能力和智慧，好让我们在那里面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供应，谢谢你，保重今天余下的光阴，保佑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透过在基督里的交通，我们能够彼此的和睦，彼此的鼓励和支持，谢谢你，再一次谢谢你，你不但赦免了历史里的那些古代的圣贤们，那些你所拣选的仆人们的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跌倒，都在你的看顾之下，你都赦免他们的罪，你也甚至还在做悔改的工作，那么我们也围着我们在座的我们人人也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给我们一颗洁净的心，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余下的光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